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数万名藏人翻山越岭，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到印度，落脚在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这里是藏人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赖喇嘛也长居于此。1996年的秋天，21岁的才旦也开始了这个长长的旅程。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给每个星期就去登记，我们在拉萨出也出不去。但是我们在我爸爸想办法在我去跑，跑到一个他我爸爸找到了一个人在给我们带去，在尼泊尔他算钱。那时候有很多西藏人跑到山上再去尼泊尔，然后再去运动啊。
你还记得是白天还是晚上离开的？
晚上离开的，白天怎么离开啊？晚上11点，我那个人来我家，接我。那然后在他们给那个八九街那边。有很多那个喇嘛尼佛教的吧，我也剪掉我的头发，穿了那个喇嘛的衣服。有我们有很多人在一起，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有6个人。
谁帮你理的头发呀？
我爸爸。
啊，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那他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你爸爸在你离开前跟你说什么？
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看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自由的地方，在有自由地方，有什么都可以做。如果你坐在拉萨，说自己的国家是西藏，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西藏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不出来，要想说也说不出来。你看我的爸爸妈妈都什么都没说过，是现在我到在外国就我知道了，有什么在西藏是什么，还是一个。
你们花了多长时间呢？到了尼泊尔？
45天。45天。
那都很冷啊。
很冷。
我在法国巴黎遇到了才旦，此时的他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5年。他和我讲述了那些发生在80-90年代在西藏的故事。
西藏里有3个文化，很大的3个文化，就是一个西藏的藏音，还有一个佛教，还有一个西藏的字
啊，藏族的文字。
文字啊，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小时候的时候在一起，爸爸每天都看病，做药。爸爸妈妈的希望是，我学医生。My parents want me to be doctor， 好好的医生，保护身体，自己的还是保护人家的。
藏人社会的传统教育模式里，寺院和藏传佛教无疑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但1959年开始的西藏土地改革，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对藏人社会的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冲击。 大量的寺庙被毁坏，经书被焚烧，僧侣被虐被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型的学校教育。8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地区实行以公办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对于农牧民和边境县学生实行了三包政策，即包吃包穿包住，也就是寄宿制的学生管理。居住在拉萨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的才旦，因为父母的户口问题，不得不去到父母的户籍所在地灵州县，一个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拉萨市但距离拉萨市区有70公里的县城，开始了寄宿制的集体住校生活。
我爸爸不用我上学，但是呢，这是中共产党的规定，就是9岁8岁的孩子都在要上学，不用上学的话他就罚关我们钱。但是我爸爸妈妈都是有我们那么多孩子，也没有那么多钱啊。那时候1984年的时候，我上了那个学校在灵州县那边，但是我们在那里做的时候很巧，年轻啊，学校里我们只有吃早上晚上2次，中午没有饭吃，吃的东西都不是那个人的吃，就是一个猪的吃的，
猪吃的东西吗？
啊，就是吃的都是坏的烂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同学都是要去晚上在老师的门口给我们一点开水，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房间里面都没有热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晚上我们冷，很冷，就我们那女人去叫喝水的东西啊，有老师给他们抓的，那老师抓掉再抢到女人肚子，他们放在床上抢他们。
所以你说那些老师有强暴那些女同学吗？是
老师我们要跑，跑了以后他们抓掉，抓了以后再他们打我们，偷我们衣服，站在街上路上没有什么东西，
被脱光衣服站在路上
打我们。
你在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在你学校，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没有？
没有。
为什么你不敢告诉他们？
第一是我在离开了家去那个学校里，我父亲母亲很苦，他们希望不能去在那个学校，还有他们要想我在家里做学习，在我爸爸一起，还在我那个那么多困难在给他们说的话
啊，你觉得他们接受不了，可能他们会更难过。
现在也是这个事情，在我想起来家，在我心里不舒服。
你到法国以后，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告诉谁呢？
没有，我有时间去看一个医生，再我给他说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我说不下。
你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15岁的时候，才旦终于下定决心，他想逃，逃回拉萨，逃回父母身边。灵州县距离拉萨70公里，好像没那么远，但这里是西藏，世界屋脊，90年代初的交通也十分不便利。再者，逃跑的时候，人也不会走大路，需要找那些僻静的小道。
我不想做那边有那么多事情，再好我睡也睡不了，我就跑走了，跑到家里，到拉萨就走路过去。
所以你 走了一个星期走回了拉萨那
样。嗯，我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回跑到在拉萨。
你的一个什么一个女性的朋友，一个女朋友。
嗯。
哦，你们两个一起就走回了拉萨，15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嗯，
到家里我们那个你学校在来了，老师在来，你的女儿在跑走了，到家里了，他们来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很紧张，从哪里找，他们找了很多地方找不到，就
那你们躲在哪里是？
我然后在我到家里之前就回拉萨吧，但是一个星期在路上没来，就他们很紧张。那医生那我们的老师在到家里，在你的女儿在跑走了在哪里，他们找我，就是我爸爸妈妈很紧张，我爸爸找了很多地方找不了，我就回掉。到拉萨为晚上很晚的到家里，就爸爸妈妈都已经很紧张哭起来，就我到了他们就很高兴了，然后他说我爸爸不用给我走了再回去，我也不知道爸爸做了什么，就我没有再回到这个学校里，我从家里坐家里一起我爸爸一起学藏音。
那你的那个朋友呢？
我的那个朋友就他会在那个学校里，
哦，他还
然后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他就我认识他的父亲母亲，他说是他已经不知道在哪里就找不到了。
啊，就是他到了学校以后就跟父母没有联系了
啊，
以后也没有了。
没有。
所以他去哪儿他父母都不知道了。那你觉得他会去哪儿？
不是。
在父母的坚持和保护下，才旦留在了拉萨，留在了父母身边。之后他爸爸托关系帮他找到了一家民办的藏医学校，才旦得以继续他儿时的梦想。
班金喇嘛你知道吧，已经他过去了，那个班金喇嘛开了一个学校在拉萨那边藏医的。
啊，你就开始到那儿上学。
我学晚上早上去晚上回来，就我在爸爸妈妈一起，我学了4年，1996年要准备毕业，在医院里要还要做2-3年的。
哦，在医院实习是吧？
实习。
哦，或者在医院里面先实习3年，你才能成医生，对吧？
哦，
就当一个藏医。
但是那个学校做的那个大学，共产党是要关掉这个学校。我们有几个同学要去 manifestation 活动 ，manifestation
是就因为他们想抗议这个关掉这个学校啊，你们去游行了
啊？游行在不用关那个，但是又现在是西藏的你医生还有其他同学要学。那时候1996年8月9月份这样的。就我们去那个八九街上面转了转，在我们写了纸，这是我们的那个西藏的文化，是藏医的那个是最重要。
啊，你写的就是这个藏医是藏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同意，或者我们反对这个学校关闭，啊，你们就去在这个八角街游行，
然后他们给我们抓掉了。
你也被抓了吗？还是？
我也抓掉了。
开始去医院实习的才旦听说学校会被关闭的消息，他和同学们一起搞了个抗议游行，然后就都被抓了起来，关了2个月。那是1996年的夏天8月份发生的事儿。由于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找到相关的资料来佐证这场游行的规模和人数，但早在1989年3月初拉萨就爆发过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并遭到了政府的严厉镇压。之后这座不大的高原城市就不时会发生以僧侣和尼姑为主体的游行示威活动。诚然，每次游行示威活动的原因和诉求都有些不尽相同， 但从政府的角度看，这些都是藏人抗议政府权威的行为，政府所采取的也都是高压式的处理方式。书读不下去了，因为学校没了，工作自然也没了着落。21岁的才旦进退维谷，萌生出离开家乡的想法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踏上旅途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是每个刚刚成年的年轻人的想法。更何况才旦懵懂地知道，在高高的山的那一头，那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住着很多藏人，还有藏人心目中的那位尊者。年轻的才旦可能不会知道，离开也将意味着再也可能无法回到这片土地，回到深爱他的爸爸和妈妈身边。但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没有了更好的选择。
晚上就是从拉萨过来的时候啊，在有车，有个东风车，那个东风车里有很多东西，卖的东西啊，东风车里面有坐一个小小的地方，在我们在坐，在我们到的日喀则，
到了日喀则，
我们在日喀则到了以后，在晚上我们再出来了，就我们去转转转，如果我们不转的话，他们检查我们，转了以后再坐路上睡到路上。晚上
等于从你们从拉萨到日喀则一开始坐车去的，或者就你们躲在一个东风车的里面。正如才旦所说，他们一行人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装作虔诚的教徒，一路画着圆走，见到寺院就转，见到佛就拜。那时候的地方公安一般也不会太找麻烦。一路颠簸，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樟木的地方。樟木是个镇子，也是西藏地区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距离拉萨有736公里，而距离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只有120公里。进入樟木镇之前，他们必须通过一个检查站。
那时候到了，有几个人我们不能去一起吧，就是走路的时候再两个人一起去这个城市。
分开走。
分开，我们分开再一起去的话抓到就不好了，就我们两个再一起分开。然后在我有还有一个女的，我们一起去。走了以后在那边有检查站，我们抓了。抓了以后就检查，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被警察站的人抓了。
我们抓了，抓掉了两个。抓了以后，他们看着我们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啊。
那你们告诉他们是个什么？告诉他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吗？
他们说是干什么？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楼上面有一个那个monastery。
有一个寺院是吧？
寺院有一个寺院在我们在那边的。他说好的好了，走了，就我们走了。走了。
是什么？你记得是士兵吗？还是解放军吗？还是
就是公安局。
公安局，他们也是藏族藏人吗？
藏人。他们可能是知道，但是他们跟我们走。走路过来，还有一个在等，有一个车来了。车来了以后，他们说你们到哪去啊？我们就说我们要去藏。那你过来吧。我们说我们没有钱，我们可以走路去，所以没事没事过来，我们给你带。就我们带他只是我们只有两个女人吧，他们帮我们就是 OK 来过来过来，就我们在上了他的车里面。那个人有一个餐馆。
他在樟木镇上有一个餐厅。
樟木在那里餐厅，他带我们在那里来。他们说你到哪去，你们到哪去啊？我们随便去转转，没什么地方去。
他是一个藏人还是个汉人？
这是藏人，阿姆多的。然后带来去，他们带我们来在那个餐馆里，然后在他们放在那个底下有一个房子。到的时候白天，他们放我们在底下的那个房间，他们说你们不出来啊，我们在这里坐着。然后在晚上他们下班了，就他们叫我们来楼上，他们给我们吃饭了。吃饭了以后， 他们要给我们这个，他们要那打，他们抓我们抓，有一个年轻给我抓，
为什么
还有一个老的抓我的女朋友
啊，他们想强暴你们。
嗯，他们抓着抓我们呢，我给他们说很多话，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念佛教的人，你不想做这样，如果你做这样就肯定你不好的，你的生意都不好，你的这样合作，我说了乱七八糟很多事情。他们是西藏人，这个年轻的给我让的就给放开了，放了。然后在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他们在
他们想强暴他。
嗯，那个老土贼抓我的朋友，就他要做那个事情，我就给他打了，这样
你打了他背后一拳、
我给他打了背后，然后那个老土贼给我打了一次，这样、
他打了你一拳、
打了，哎呦，我去看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墓，就我找了一个棍子，我就给他打的那个方面，就他怎么he lets my friend。
哦，他就放开了你。
他放开了我的朋友，就过来给我抓。然后在他们说，他那个两个人说，如果你们不同意给我们这样的话，你们现在就出去。晚上那早上肯定是两点的时候，给我们在要出去他那个餐馆里，在我们在路上了，没什么地方走。
哦、所以你们就离开那个餐馆了。
嗯，他们不用给我们坐那边。
樟木镇坐落在一个山谷的一侧，这头是中国，那头是尼泊尔。山谷间流淌着一条名为波曲的河流，河上有一座建于1960年代的桥，名为中尼友谊桥。在2010年代之前，这座桥是中尼两国之间唯一的官方过境点，要过境便要过桥，而桥这边还有一个边境检查站。两个没有证件的女人如何过桥是件难事儿。在镇子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尼泊尔的女人，
就一个尼泊尔女儿，她说，然后在她说，你们要去那边尼泊尔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帮忙。她请我们来她家里进来，然后再说，你们有多少钱？多少钱？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们说我们有亲戚在尼泊尔，噶特曼都，亲戚给你钱，我们就骗了。她说。好的，那我们睡了一晚上在这边。晚上睡的那个时候，在他给我们吃饭都给我了。然后第三天，那个女儿给我们穿尼泊尔的衣服，还在做那个什么化妆这样的啊，化妆。我们就那个墙上走路过去。
啊，你们就从桥上走过去
了。走过，我们穿了衣服，尼泊尔的衣服。那个女的在我们后面，她说走，直接过去。如果他们叫来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不叫的话，你就直接过去。那个女的给我一个抱一个孩子，尼泊尔的孩子。那个女人给我们讲怎么抱孩子，尼泊尔的人的抱在这样，然后再就这样。
哦，尼泊尔人抱的还和这个西藏的不一样的。
不一样。我带着那个孩子就很怕了，那个女儿那个孩子不哭，我就给那个她的那个地方站着就哭起来了。
你就掐了一下那个孩子。
哦，哭来哭来，就是孩子哭了，公安局都没看，我就孩子来了来了，就我先走了，没给我们叫来。然后我的朋友他们叫来看看、那个公安局看那个包包里，他拿了那个尼泊尔的东西，在什么不是我们的，这是他的，他给那个女人给我们的，那个他的提包看看没什么，就我们出来了。
他们没有查你们的证件吗？
没有，就是尼泊尔的衣服，穿衣服都他们不查。
不查。
很奇怪。 那时候过了桥以后再有很多在找我，这个地方在下面，到了那里时候有中国还在尼泊尔，尼泊尔在那边，中国在那边
啊，你们就穿过了所有的这个边境是吧？
嗯，我们然后在那个女的在我们后面吧，我们到了在尼泊尔地方就很高兴了，但是很怕就这样了，因为她那个女人给我们吃的东西，那个女人很好，她要想着有钱，但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怕得很厉害，怎么怎么我们找到了钱，怎么找到了钱，没有什么在尼泊尔，然后在她买了客车票，汽车票，我们在这个汽车里面走。
彩蛋骗了他，他说他在加德满都有亲戚，回头会把钱给这个女人，但他没有什么亲戚，更没有钱，但这个尼泊尔女人真切地帮助了他。彩蛋继续上路，再次遇到了热情的男人，男人也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了一家餐厅，并邀请他们在这里过夜。逃难中的女人，逃难中的两个年轻女人再次成为了狩猎的目标，但这次彩蛋有了些经验去应对。
我们到那个房子里啊，那个餐馆里，十分钟可能是以后再来了公安局，那个牛在跑走了，然后在我们在这里，那个男的说了很多东西在那个公安局，尼泊尔的公安局，他就走了，然后再来了一个喇嘛给我们50块的卢比，
然后喇嘛也走了，
喇嘛也走了。然后那个男的说：“你们不用放心，我给你们带去卡特曼都。”
啊，你们放心，我会带你们到卡特曼都。
你可以坐在那个房间，我的房间里，他的餐馆是这里，然后在楼上有一个小房间。
Okay.
楼上就是不是那个楼上，不是这样的房子啊，就
是
小房间，
一个小阁楼，
就是木的房子，然后问着他说，他那个男人说，你们可以坐在这里，我给你帮忙。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在那里。他们说晚上睡在那里，就我们就爬起来。还有这个那个人那个一样的，不好意思，就我说我们可以去走路去。
啊，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女朋友说，你们要逃，
你们要
离开这里。
如果不离开的话，还在晚上。那我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坐到有的话，那么多男人在那边，那我们怎么办呢？他想到可以我们走路过去，就我们在
你们走路，所以穿过了河，
穿过河，然后在黑了以后有六七个男人追我们，可能六七个男人追我们
啊，你们走路过河以后有六七个男人在追你们。
晚上追我们，追了我们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然后在我们去在山上肯定他们不看不到，但是他们有那个
手电筒，
手电筒就看到了，他们叫滴滴滴滴滴滴，就是姐姐来的，就再跑来在山上，然后我们在下面去路上我们就跑，跑了跑跑了跑。我就累死了，就我的我
摔倒了，
我的朋友跑走了，七六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然后在我的朋友再过来了，就给他打，哇，这样走了，就他们都跑走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彩蛋至今想起来都有些恍惚。另一个女孩从黑暗中咆哮着跳了出来，暂时吓退了这群精虫上脑的男人。不罢休的男人们后来开着车又追了回来，两个女人躲在路边的草堆里过了一夜。带着身上仅有的50块钱和一双腿，彩蛋硬生生地来到了加德满都。数周后他去到了达兰萨拉。
亚德曼都待了一个星期。
待了一个星期，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的，还是你碰到其他的朋友了吗？
其他朋友都没碰到，没有放到。然后你一个月以后，我们再放到达尔姆萨了。
你们在、啊、他们过了一个月才又到了噶玛。
嗯，只有两个人，我们放到两个在那边达尔姆萨了。
啊，所以总共有四个人。
嗯，
你们有四个人跑出来了。
嗯，四个人到这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嗯，就是我到在达尔姆萨了就很高兴了。
你到达尔姆萨一开始做什么的是？
到了达尔姆萨了，嗯，见到达尔姆萨了达雷喇嘛。
第一天就见到他？
嗯，没有，等了一个星期。
哦，你当时很想见他。
我到的时候，达雷喇嘛在不在达尔姆萨了？然后我等了一个小时，一个星期，在我们一起去，见达雷喇嘛的房间里。达雷喇嘛给我说，嗯，很努力学习，我也没有那么多知道，爸爸妈妈没给我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在一起，他们都很哭得很厉害，有一个很小孩在，可能是十多岁的，他就哭了很厉害，我呢就达雷喇嘛，那我小小的时候，爸爸每天早上都他念经，他问什么时候再回来，什么时候再那个事情要成功，这样说。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就听着，就问他你要什么，爸爸，他没给我回答。我到达达姆萨拉还在有时间给他们说话，在西藏人那么多在外面，为什么就我知道了，就爸爸为什么每天晚早上都要想再回来，就是达雷喇嘛回到西藏。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